篇第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耶和华会扶养我们，他一定会扶养我们。这里讲两件事，一个我们的重担要给主，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主一定会不仅挪去我们的重担，不仅背负我们的重担，而且我们的主会抚养我们，也就是赐各样我们日用的所需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包括我们可能不想要但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艰难，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从诗篇五十五篇第一节来看起哈，来了解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的状况，以及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哈。这篇诗篇是在什么情形下写的？有很多解经家说，可能是他的儿子亚沙龙造反的时候他写的，尤其是当他说出那些抵挡他的人，五十五篇十二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有人说这个可能不是指那个你，不是指亚沙龙，因为大卫对他这个儿子有反意，应该多少知道了。亚沙龙在那个造反前面那几年的准备，大卫知道一些。尤其亚沙龙在更早的时候那么狠的把自己哥哥就杀死，固然也是出于报复正义感，但是够狠了。所以大卫对亚沙龙不太是会把他说成是知己的朋友、平等的朋友的反抗。而那个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朋友，可能是指大卫的谋臣亚西多福。我们今天也不去看那个故事，就是当亚沙龙造反的时候，大卫一直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一个反应，但是当他在逃亡的时候，听到亚西多福也加入了背叛的阵营里面的时候，他就祷告了。之前好像没有这样记载啊，他就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败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就是当亚西多福加入敌人的时候，如果这里是讲亚西多福的话，对大卫的打击是双重的，一个是在战略上，在计谋上。亚西多福实在太精明了，有他一加入敌人，恐怕是非败不可。但是可能对大卫更痛的一件事是，亚西多福是他的知己，是他的朋友。当然亚西多福会造反也很可能是大卫对不起他孙女，但是这个事我们在这里不讲。我们就讲到说，不管是不是亚西多福，我们生活里面有难以承受的东西，这个难以承受的这些仇敌对我们的攻击哈，是什么呢？是那种第十四节，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这种事情如果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那就是犹大了。固然犹大也是他的门徒，但是犹大是管钱的门徒，也就是耶稣最信赖的。这一方面我们平常也不去多想，我也没有去多想，就是耶稣对于犹大背叛的那个伤痛，应该是很伤痛的。各位，那么信任的人，那么一起出生入死的，那么一起跟着耶稣工作的人，后来叛变了，后来出卖他了，我们想我们会很难过。但是让我们生活中还是用这篇诗篇用在我们身上，想到最重要的，最重要不是我们生活中有敌人，最重要不是我们生活中最亲爱的人背叛了我们， 所以这个在很多的家庭里都有发生，夫妻之间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是亲子之间，这也是非常伤痛的事。各位，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事，很难过，很遗憾，那个伤痛啊，我最近是碰到一件事，讲出来我都实在是很遗憾。现在学坏的女孩子不仅多，而且年纪越来越轻。那我们教会有姐妹是在这种机构服侍的，那么感谢主，这个姐妹呢，其实比我更适合讲这篇道，因为她有很多的重担，她在服侍这些女孩子哈，就是很年轻就犯这么大的罪的女孩子的时候，压力应该很大，但是她有个很好的优点，她就能够把这个重担卸给主，以至于她在这些地方服侍的时候，她没有得精神病。我知道我的很多学生想要到那种低层的混乱的特别败坏的地方去传扬福音，常常都出师未捷身先死，就在那里得了病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基督徒也要注意一点，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要显出上帝的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被那个黑暗吞吃了，所以求主让我们谦卑，也常常交托给主，我们也彼此能够扶持。那这个姐妹很好，她常常能交托主，那她就有带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到教会。那有一次她带了一个来，我就打电话问她一下，各位，这个女孩子14岁，一点都不稀奇，14岁做援交女，做贩毒的主头的很多，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政府也都知道，政府也没有办法。各位，这些14岁的困难在于未成年，你也不能关她，你也不能做什么事，常常法院最后就判的就是把她就是放回她原来的家庭，因为没有地方放嘛，谁也不要，也没有地方去，政府也没有这么多机构。各位，我们真是求主帮助哈，这些都是重担，但是不要被这些重担压垮，我们要看到主的得胜。那她跟我讲说，那我是先关心新朋友，打电话给这个女孩子，那我就说有什么事，我们会为新朋友祷告。他说就为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祷告。我说好，那我就打电话给老师，我说这孩子有什么特别要关心的。他说他也是，就是14岁就已经，我也不知道出去混了多久了，然后现在是起码比较是改邪归正了，所以法官最后是判回家里，但他跟家里的关系很不好，家里不信他，不信任他，所以他有的时候晚上如果要出去打工，他爸爸会说又让他出去卖了。我讲的时候，传述的时候，我都很难过，父亲对女儿说你又要出去卖了，这女儿当然很难过，但是我也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之前的日子，女儿伤过父母多少次的心。就我们，就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这是一个罪恶世界，人也很可恶，人也很可怜。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再一次说，我们非常感谢主。那我们在教会里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确说了一句话，欢迎来，多多益善。我们不希望社会上有多一个这样的男孩子或女孩子或男人或女人，但是我们有一个绝大无比的欢喜快乐的，各位基督徒，你我都有，你在没有听我讲到之前都有，因为你有圣灵的，你重生得救，就是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中，上帝的力量胜过一切，上帝慈爱的力量，上帝公义的力量胜过一切， 万有没有在哪一个时候，不只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在哪一个时候上帝不再托住万有。我们这个信息是必须要有的，这是我的信息，其实这是我今天三堂是我所有的信息。我们信神，我们信，这里是不念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信的神是极其伟大又极其细致的，我们信这个，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是在讲空话，我们不是在讲大话，我们不是在讲广告的话，我们不是在讲口号。我们的圣经，我们教会，我们基督的生活，神给我们的话语也是很真实的，只是这个真实严格的说远远不如上帝应许的真实。但就我们人来讲，现实的情形远远胜过上帝的应许。那基督徒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灵性不断长进的，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凭着那看不见的，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可以承受一切，而且我们可以胜过一切。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并不是天堂，天堂在圣经里占的篇幅不到1%，圣经里讲的最多的也不是地狱，地狱在圣经里大概也不到1%，圣经里讲的最多的是世界，是现世，以及在世界里面的，这也很伟大。这虽然没有上帝伟大，但是因为上帝在其中，我们可以说也是很伟大，以及在世界中的教会。阴间的门，死亡、邪恶、权柄、魔鬼不能胜过教会，这是耶稣在彼得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说，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耶稣没有说魔鬼不能胜过我，耶稣没有说魔鬼不能胜过圣灵，耶稣没有说死亡邪恶不能胜过上帝的旨意，这些我们都非常轻而易举的，我们应该都相信。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有千千万万的历史，有千千万万的现实证实这话不是真实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觉得，哎呦，挣扎得很痛苦，背负得很重，这是真实的。不过我还是要说，各位，让我们不是想到，当然我们会想到将来如何荣耀，让我们因为现在圣灵就把过去现在将来上帝奇妙的创造、奇妙的拯救、耶稣的复活、应许的再来、将来的审判，以及今天与他的儿女同在同行，以及今天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彼此扶持，靠着上帝我们得胜。这个彼此扶持靠着上帝，我们要祷告55篇第1节，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圣经每个字都宝贵，这里的宝贵，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形容的真是妙啊！上帝好像躲起来不听你的呼唤，不要隐藏。上帝好像耳聋了、耳背了、太远了，事情太多了，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是不是我错的太多了，以至于神向我发怒，这些都在诗篇里面有，以至于神就不理我的祷告，以至于神就因为我曾经不理上帝20年不来崇拜，所以现在上帝呢打个折扣2年不理我，让我要痛2年。各位，上帝绝不报复，或者说上帝绝没有那种幼稚的报复，上帝所做的包括对我们个人和团体都很恰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幼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无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隐藏不听，你要相信他听。写这个诗的人 做这个祷告的人正是相信他听，但是有这个信心并不是现实就变得很好了，所以他继续祷告，他没有说不要隐藏，下面马上上帝说哎，我在这里，没有，他继续祷告，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我不知道有多久。所以我们在新约旧约里面都有看到，你要不断的祷告，你要不断的赞美，你要不断的感谢，有的时候我们赞美不出，你也不必赞美。各位，生有时，死有时，各种时候有各种时候的场合，你在婚礼的时候不应该哀哭的，那个是那种比较神经病的哲学家才会说啊，你们要结婚了，悲惨了，不久就要离婚了。事实上可能是这样，但是在婚礼我们不应该这样讲，如同我们在追思礼拜，在丧礼里面我们不应该欢笑，即便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到主那里好得无比，即便我们这个人是高寿而逝，即便这个人子孙满堂，即便这个人全家信主，即便这个人有美好的见证，即便这个人的儿女也都非常好，像十全老人一样，我们在灵堂里面我们还是哀伤的。各位，为什么？他到主那里好得无比，他全家信主好得无比，各位，因为他还是经历了一件事，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经历的，就是因为罪恶而来的死亡。我们看到人的死，我们想到人得罪上帝多悲惨和痛苦，我们会哀伤难过，因为不管我们信他，我们真的信他是多么的美好，在主那里他的儿女多么美好，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有一个暂时见不到的遗憾，看不到他，起码现在看不到，暂时不能跟他沟通的遗憾。我们有各种情绪，各种情绪都可以是非常美好的，当神好像没有听祷告，或者说我们相信神听祷告，但是我们现在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甚至还有恶化的时候，那么让我们就继续祷告吧，让我们就有哀叹不安吧，让我们就发声哀哼吧。他讲出来他为什么会发声哀哼叹息，第三节，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尽归到我，惊恐漫过了我。这里有好几个情绪，各位，这是圣灵默示的人写下去的，这是神所爱的人在他艰难中所经历的。我再一次说，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的情绪总应该很平静很安稳，面带笑容，屹立不摇。各位，当我们该哭的时候我们哭，当我们该笑的时候我们该笑，当我们惊恐的时候我们惊恐，当地震来的时候我们不动，那我们神经有一点问题。当我们听到恶消息的时候我们震惊是正常的，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碰到，我们也求主挪走这些情形，但是大卫碰到了啊！我们如果要讲故事，很多艺人碰到了，耶稣碰到了，大卫碰到了，摩西碰到了，约瑟碰到了，先知碰到了，保罗碰到了，他们很多人，大卫虽然有好有坏，但他们很多人在很多时候，包括耶稣，他们不是因为作恶受到了打击，他们是因为行善行义受到了打击，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他痛，他恐慌，他战兢，他无路可走。大卫实在是文学天才，当然这也是圣灵默示的，他在形容这个的时候，他的出路，他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记得有一个调，有一个诗是 wings like the dove， 像鸽子的翅膀。但愿我有鸽子的翅膀，像 鸽子一样的翅膀，我要飞走。他讲鸽子一样翅膀，我也想到麻雀一样的翅膀，不是更快一点？可能他想鸽子都想到它是和平的飞走。各位，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多时候连耶稣也吩咐我们，我们只能逃。但有的时候我们逃的力气不够，有的时候当然不能够逃，躲不掉。有的时候问题就在自己家里，你逃到哪里去？我也记得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姐妹，她长期受她先生的欺压，从婚姻一开始就是。她有一天晚上就开车，开了大概有1000英里，开加油，开加油，开开上一下厕所，一直开。她说我要逃走。当然，各位，逃不是不可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面对现实，我们处理问题，我们面对现实处理问题的其中，包括像我们主耶稣的吩咐，有人在这层逼迫你，都逃到那层。我们主耶稣自己也有在很多人找他的时候，他躲起来了。有人在逼迫他的时候，他逃开了。我们中文和合本碰到这些字眼，都把它翻得清淡一点，因为总是觉得耶稣是很英雄式的。我们不要用任何的理由把上帝的话有一个字的更改，圣经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拯救者，也给我们榜样，也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逃要躲。这包括各位弟兄姐妹，你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有的时候你该度个假的时候要去度假。就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在那个哀伤痛苦当中。他说他要逃，他要远游，他要逃到避难所。大卫在逃的时候，逃到最后是逃到敌人那里了，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因为扫罗比他更可怕。其实耶稣和保罗的一生最大的敌人一直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一直都是犹太人。我们再想想，好像我们也是这样。你再想想看，给你头痛最多的是陈水扁吗？应该不是嘛。事实上陈水扁还让你很有娱乐的时候。你觉得让你最愤怒的是那个打计程车司机的日本人吗？应该没有吧。那个让你还很快乐，可以出下气嘛。各位，我叫我们最痛苦最难承受的不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吗？好，所以现在的家庭越来越多离婚的破裂的，但是我们躲到哪里去呢？大卫躲到哪里去？我们赶快把答案讲。你可以躲，你可以逃，你可以避难，你可以移民，你可以离婚，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这样。但是你的避难所，你安慰的地方，今天应该是第二堂借势带我们，还是第一堂带我们读诗篇84篇，里面有一句话，在你那里，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足之窝。哦，在主的祭坛那里。你说康牧师，你是说在教会那里我们找到平安的地方吗？康牧师，我告诉你，我就是从教会逃出来的，这也是真的。我们求主给我们家，家怎么讲也是一个上帝给我们很大安慰的地方。家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神的儿女，神让我们脱离了一个连罪恶还没有进入世界就不好的状况。我是讲 圣经上在创世纪讲那人独居不好，各位，那人够好了，那人住在伊甸园里，那人没有犯罪，那人没有堕落，那人有耶和华的同行，那人就是亚当，那人有一切的美好，没有罪恶，没有死亡。可是圣经上说那人独居不好。各位姐妹，容我一鞠躬向你们致敬。当我们男人住在伊甸园的时候，有神的同行，有神的同心，有跟神讲话的时候，还是不够好。所以固然我们完全承认一句话，有主就够了，不过主认为那人独居不好。主给我们家，在堕落的世界里面，主仍然给我们家。对，你们念社会学，你们看现在，我在欧洲很多，台湾现在也慢慢多起来了，没有家了。或者很多学者甚至提倡，包括女权运动者提倡不要有家庭。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有这些作家曹禺啊、巴金都会写家啊，这个这一类的。哎呀，人的痛苦就在这种封建的大家庭里面，这我们也同意。但是那我们怎么办？在欧洲很多，包括从中国大陆现在去读书的，就是我们不要有家，但我们有性和生理心理的需要，我们就怎么样同居，那还是某种形式的家，不过大概是让我们受的伤害少一点，让我们负的责任少一点，那因此给我们的安慰也少很多。神给我们家，但神给我们家到今天我们看，哎呦，真是好多的艰难。我也不知道大卫的痛苦，如同我们再去想想看，约瑟的痛苦，摩西的痛苦，耶稣的痛苦，保罗的痛苦，神仆人的痛苦。各位，大卫的痛苦可以说是两种，一个就是扫罗给他的，另外一个他家里人给他的。扫罗非利士人这给他，我们姑且说是外在的，他家里人给他的，从小包括他哥哥，包括他父母，各位，包括冒生命危险救他命的他青梅竹马的妻子米甲，说话伤过他，大卫反唇相讥，以至于这对曾经共患难的夫妻不住在一起了。大卫的痛苦要我继续讲下去吗？扫罗给他的吗？是。非利士人给他吗？是。你觉得他儿子给他的会少一点吗？他儿子上他的床呢，你知道他儿子杀他强奸他的女儿哎，可是讲起来都很刺激，但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大卫的故事。所以诗篇五十五篇可能是讲亚沙龙的造反，那个伤痛真是大。其实到晚年的时候，亚多尼亚又来一次，而你在亚沙龙的故事里，你看到这两个人是何等的相爱，然后恨到那个地步。好，圣经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圣经把上帝的儿女在这个罪恶世界所可能接触的各样的事都写出来。他逃到哪里去？他最喜欢的耶路撒冷，可以说也差不多是他建造起来的，他要远离，因为耶路撒冷的里面好像只有两个人，第一个是第九节的强暴，第二个是第九节的贞净。强暴和贞净，大卫拟人化的写，他们好像人在城墙上走来走去。 街里呢有一个叫欺压，另外一个叫诡诈。哦，如果你心情不好，你也会觉得台北市是这样。虽然我心情好的时候，我觉得台北真是非常舒服。各位，我是说台北市，不是说新北市，不过新北市应该也不错了。但是城市 city， 第二个我们可以常常讲的东西，第一个人间的社会单位应该是家庭，第二个人间社会的单位应该是城市。城市创世纪告诉我们是杀人的凶手建的，该隐是第一座城的建造者。圣经里面的城市很多是负面的，包括巴比伦城，包括推罗城，它繁华，它兴旺，它美丽，它方便，它制造很多财富，但它也叫人很无情，很多残酷。我刚刚讲的这些援交女啊，这些东西在乡下都比较不容易发生，农村比较少，但在城市都很多。可是亲爱的基督徒，你不是住在城市里吗？可是亲爱的基督徒，圣经用两个东西来形容神永远的家，用两个东西来形容教会，不止这两个。一个就是家，我刚刚已经讲出来了，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另外一个就是城，神的城啊，有伟大的事是指着你说的。那个城在旧约常常说是锡安或者耶路撒冷，新约就讲的是教会。那那里在表达什么？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个 Holy City， 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个新耶路撒冷，是黄金街碧玉城，是非常的美好，是，那是真的。不过奇妙美好的事是它已经开始了，黄金街碧玉城，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家，就是今天你我的教会。教会是一个奇妙的神迹，这个神迹比瞎子看见死人复活还稀奇。这个神迹是上帝在这里设立他永恒的旨意，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有关于圣灵的大能，所有关于上帝所做的事，上帝都借着教会传扬出去。你说我们是凭着圣经，唯独圣经没有错，可是圣经的翻译和传递也是神借着使徒先知教会在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上帝在眷顾这个世界的工具，而这个工具不像耶稣，不像圣灵，不像天使，这个工具是充满了罪恶和软弱的，但是又是荣耀。我在说的就是你我，不是一个人，让我们不要仰望一个人。我们如果仰望单单一个人，那就单单仰望上帝。但当我们单单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也非常高兴我们在经历上帝所使用的教会很多的罪恶。这里包括你在教会里面，你在神的家里面，你发现大卫的难过啊，不料是你。所以大卫结论是他没有躲的地方。五十五篇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但我不能躲。你是我亲爱的人，或者你是上帝要我跟你一定在一起的人，最起码在今生非在一起不可。或者说我们这样讲吧，最起码在你现在工作场合非在不可的人。我们在上一堂有讲到说， 我们不是望远镜似的爱上帝爱人，总是爱远的，身边的都不爱。那身边我们要爱的人常常就是很多我们躲不掉的。当然我们爱他不一定是，就有的时候我也说我们是躲开，但是我们不能一直躲开。或者说有的时候神让扫罗终于死了，可是又有新的出来了，不料是你，那怎么办呢？我也再一次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看得完全。诗篇里很多咒诅的诗，你说这是旧约，不，新约一样有。新约耶稣一样把最强烈的咒诅放在了法利赛人身上，也就是说是非对错仍然是有，将来在天堂没有咒诅，站在地狱里面有永远的咒诅。上帝是公义的，有的时候常常神在罪恶的世界需要用严刑峻法和严厉的责备来让人悔改。所以大卫也有这种，第十五节，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个祷告大概我们不能做吧，或者我们不能常常做，或者我们做真是很勉强的做，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反的祷告，而意思可能是类似的。我们求主改变他，不管是他死亡，或者他改变，或者我离开，或者你把他挪走，这些都是不要叫我继续在这个邪恶当中受这种邪恶。如果我真的需要受这种邪恶，你让我的心更能够预备好承受的时候不受到伤害，那就是怎么样，那你就要常常祷告。我要求告耶和华，我晚上早上要祷告。那有的时候真的是，各位，这时候都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有的时候包括在第十九节，我以前看的时候我真看错了，十九节那没有更变，我本来以为下面讲没有更变的神，结果不是，十九节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我能不能也根据圣经讲很现实的，但各位可能也平常不大听到的，就你祷告，你求主，你求主帮助，你求主让那个恶人，让那个实在是不应该的恶人，我们不去多数算他，反正就是那个恶人，求主让他离开，求主让他改变，求主让你的邻居不要在十二点再打麻将了，各位，这是小事嘛，啊，求主让你的邻居不要把电视开那么大，你不要天天去跟人家敲人家的门嘛。好了，邻居我们还可以想办法，什么气密窗啊等等。各位，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说，主啊，求主让我的同事不要每次打电话声音都那么大。各位，我都在说生活中很小的事情，我们不要想说，哦，他天天赌博啊打我啊，不，有的时候你的同事旁边的人他讲话声音就很大，你跟他讲过了，哎，这样会可以被少小声一点，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你们就不和了。各位，有人教书，有同事，有学生，有学生的家长，这样你受不了，你希望他能够早点毕业，好，哦，感谢主啊，哦，学生三年就毕业了啊，哦，三年也很长了，可是在没毕业的时候来的新生又更糟糕。我们祷告，我们求神，我们求神改变，好，感谢主，有时候也改变，有时候也挪走，但有时候有些恶始终不变。通常那种不变的常常就变成我们的家人，或者就是我们的家人，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啊。各位，大卫人尽意志，两次饶了扫罗的命， 各位，扫罗人尽意志。扫罗我们也讲过，他有很多的优点。扫罗在被大卫第一次饶命感动的时候，扫罗是放声大哭，他对大卫说：“大卫我儿。”我这两天又听到一个常常听到的事，一对夫妻，而且是基督徒夫妻，而且是先生带太太信主的夫妻，而我才听到太太有极大的痛苦，因为外遇不断。各位，这些我很遗憾地说，并不是太罕见的事。那没有更变。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必须讲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最正面的，就是我们今天经文，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这是重点。重点不在这个世界有多邪恶，重点不在我们怎么改变别人，或者我们怎么改变自己，重点不在我们应该怎么样躲避技巧，这些都是重要的，都是需要的。如果我们怎么跟人沟通，我们怎么跟同事相处，实在不能相处的同事怎么相处，怎么跟疾病共处，怎么跟恶邻居共处，怎么跟恶政府共处，怎么跟恶老百姓共处，各位，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都有这些。当然我们还要学的很多，各位，不仅是你要知道怎么处卑贱，你要知道怎么处丰富啊，你也要知道怎么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共处啊。你说这有什么要学的？有啊，我不是要吓你，有一天你很喜欢的人离开了你怎么办？我觉得很多人没有预备好他最爱的人的死亡，我们没有预备好。哦，你最喜欢的房子，你最喜欢的环境，各位，我又讲大卫，他最好的朋友约拿单有一天死掉了，那上帝也真是，哎呀，叫大卫很受不了，他最好的朋友和他最坏的敌人同时死去，是一对父子，那人生太多像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好，我们再一次说，你需要预备好，你需要把你的重担卸给上帝，你需要天天把你的重担卸给上帝，你需要天天怎么样化敌为友，怎么样跟友相处，怎么样又知道你的友神也会拿走。各位，约拿单是你没有想到的，你有没有想到以撒是你早该想到的？亚伯拉罕何等盼望得到这个儿子，上帝让他等了多久给他这个宝贝儿子，上帝让这个儿子跟他父亲的感情在最好的时候，上帝说你把这个儿子给我，把他杀掉。各位，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远远比你想的要更平常，也更难以接受。平常就是我们不都有类似的情形吗？包括各位每一个母亲，当你的儿子有女朋友的时候要走的时候，你不都有一点心如刀割吗？不要讲他结婚了，我看到很多的母亲，我都看到当儿子要出国读书了或者远离家了，很多的母亲就开始有忧郁症了。所以这篇诗篇或者圣经里的话，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应用，不是说我们要有扫罗那样的人要杀我们，或者是什么什么亚西多夫那样背叛我们，我们不一定能碰到那么多戏剧性的事，但在你每天平常的生活里面，你都会碰到有伤害有痛苦，而且有的时候伤害痛苦。大卫这里说的不料是你，当然这里是指着是朋友变成敌人，但我们稍微灵异一点讲也一点都没有错误，不料是你。有的时候我们痛苦，事实上每一个痛苦也都是上帝加给我们的。我刚刚讲创世纪22章，明显清楚的不是魔鬼，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把你的儿子杀了做燔祭献给我，不料是你。 我从来没有听到这句话可能出自上帝的口里，而上帝说了。我记得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摩西也是非常生动的呼叫亚伯拉罕，呼叫亚伯拉罕 call 他。所以我们感谢主，我看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交托的力量都没有了。在圣经里每个字都有它奇妙的作用，包括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上以撒的时候，神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然后在亚伯拉罕要拿刀杀儿子的时候，圣经上说耶和华的使者呼叫亚伯拉罕，这一次跟上次不一样，这一次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两次神用很强烈的字眼两次喊他。神也两次喊过雅各，在雅各要离开他的家到埃及的时候，雅各，雅各。神也曾经两次，很多时候是一次呼喊摩西，摩西，摩西。对，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的时候喊不出话来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了了，但是上帝总会开路，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始终还是有这个信心，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这当然是一个形容，重担如果真的是一个重担，我们的忧愁烦恼痛苦如果真的是一个可以包在一个包包里面的重担，那真的很好解决了，就算那个重担有100万吨，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把它卸走。但是我们的重担，各位，不是100万吨，不是1000万吨，也不是1公克，有的时候是那本小说的名字，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有的时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把你的重担卸给主，说简单一点就是你对主要有信心，说简单一点或者是有根据一点，就是你要因着上帝在十字架上显出的恩典和慈爱，你要信得过他。那我就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来结束，他抚养你，他顾念你，他养育你，他不只是要你把重担卸给他，他也让你知道你生命从过去到现在他都抚养你，包括你碰到的重担，包括你重担的卸去，包括你碰到的狮子，包括狮子的口被堵住，包括你经历的任何的事情，还有整个教会经历的事情，是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里是讲到我们个人要对主有信心，不过在彼得用的时候就有一点不一样，其实跟大卫的写法是一致，但这不一样，这么微小却是很重要。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和你们的不一样，基督徒既要有一个最强烈的个人主义，那个个人主义就是这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事，所有的人，所有的烦恼，所有这个宇宙可以消灭，我要信靠上帝，这是一种个人主义。这一种马丁路德在他跟伊拉斯姆的 讨论论意志的捆绑里面有非常动人的那个话。伊拉斯姆责备他啊，说他讲阴性称义，说他讲人的堕落讲得太过分了，然后责备他，他那个坚定不妥协的坚持的那个态度造成了多少的流血死亡。各位你也知道，改教运动以后整个德国大乱，欧洲大乱，世界大乱。马丁路德就是回他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是我刚刚说论意志的被捆绑里面很多话，其中有一段话他说，你以为我是没有心肝的人吗？你以为我是石头吗？你以为我不喜欢和平吗？你以为我看到包括农民的流血，整个宗教战争，因为这改教运动产生宗教战争，你以为我无动于衷吗？你以为我不希望和平吗？他说但是如果上帝的恩典，如果上帝的拯救，因着我们要维持和平，我们要保全性命，我们就不讲了。那他说我要征战到底。各位，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传扬福音，我们会丢掉我们的性命，我们愿意丢掉性命。没有什么比上帝给我们的拯救更重要，没有什么比永生更重要了。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是不值得的。你有好手好脚下地狱，比你缺手缺脚上天堂要好。各位，上天堂不会缺手缺脚，但是这只是一个形容。上帝养育我们，上帝眷顾我们，上帝看顾我们。当我们把重担忧虑卸给上帝的时候，不仅是卸给上帝，而且我们持守对他的信心，我们知道他一定顾念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谨守警醒。我们知道魔鬼在吞吃，遍地游行，用坚定的信心抵挡他吧，用坚定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我们有坚定的个人主义，世界都毁掉，我还是要信上帝。我们也有坚定的集体主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重担，我们每个人的喜悦，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承受，我们是跟教会一起在承受。你们，我们很多时候是信心都没有了，我们很多时候是信望爱都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掉到最深的地狱里了。这个时候你要我祷告，你要我读经，你要我有信心，我都没有了，我凭什么被拯救？对了，当然都是凭上帝，但我对上帝没有信心了。各位，这时候就是教会，教会为你祷告，教会来扶持你，教会来提醒你，教会来帮助你。所以你们，上帝透过教会来抚养我们，不要离开你的教会。上帝是借着教会来抚养我们的，借着教会让我们得胜。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抚养我们，谢谢你，我们生活中的重担都被你卸去。谢谢你，你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这里来，你使我们得安息。谢谢你的拯救，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你的拯救有更大的信靠，常常交托，常常感谢，常常赞美，常常靠着主做合一的躲避和合一的迎战。主，我们谢谢你， 当我们一切都做得不好的时候，你设立你的教会，扶持你的儿女，我们求主帮助建造你的教会，恩待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见证你，直到你再来。奉主的名祷告，阿门。